如果在查经当中遇到一些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建议的话，就可以告诉接受长老，或者告诉我，直接告诉我都没有问题。
上次讲义我觉得挺好，我们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讨论问题常常没有办法全部讨论，但就是可能有时候要选择一题或两题讨论，集中讨论。不过那可能也跟我带的 跟我带的太慢有关系。
时间上可能要再呀，对，我们也常常超过时间，乒乓太常常讨论到快10点钟，然后才能够结束。
对，我们是不能超过时间的，因为我们是借用老人公寓的场地，所以有时间限制。我们时间到就得走。
这个崇明牧师给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当然比较针对这些经文，但是如果大家在这个读的时候、分享的时候，随时有问题，随时进入对话和讨论的时候，对，这是有所参考、有所帮助的，对
是的，读这个旧约先知书是不容易。不容易，这个要花很多额外的这个时间，因为背景的那种历史背景的缘故哈。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哈，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来到你宝座前，我们献上感恩啊，主啊，感谢你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可以存留，也可以靠着你赐给我们的救恩啊，我们在你说你的家里面啊，我们来传讲你的真理啊，来建设你的教会。求主你今天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对何西阿书的查考，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对这卷书查考的整个的过程，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头多次多方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启示是如何在基督里面被应验。也如何让今天的教会又有那从前的警告，也有今天我们在福音里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力量和更多的盼望。谢谢主，使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跟今天的各位的同工同在，引导我们进入同一位圣灵所启示的真理里面。感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的，那么这次呢，因为3月份的最后一周是复活节哈，所以就只有3次的时间，那3次我们就按照这个，就按照这个次序来哈。那何西阿书的前3章，我们晓得说是从何西阿跟哥灭的这个婚姻作为一个引子引入这本书的真正的主题，也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哈。那在以色列被约的这个背景里面，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哈，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集中在上帝和以色列对以色列的这个控诉，还有对他们这个被约的一些后果的很严重的后果的警告，还有这个将来复兴被拯救的应许当中就一直不断的在这3部分里面去交错。所以到了第5章的话呢，他们又回到了这个警告的部分那警告的部分，我们就来看哈。第5章有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有的部分经文比较长，有的部分经文比较短。那大家也不一定说非得把查经的时间跟这个经文的长短很直接的联系起来。有的时候短的经文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找圣经当中的联系多一些背景的查考，以及多一些跟新约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思想，也是很好的。所以在3次里面，有2次是篇幅是差不多的，那中间那一次是经文比较少但是不见得说经文比较少的那个就会比较没有内容可以讲那在3月8号的这一次里面呢，我参考的这个材料，上次也告诉过大家哈，然后起的这个题目呢，一般也是按照那个 我所查的几个材料，他们那里来找的这个参考跟借鉴，比较重要的一本书就是有一个Reform Expository 的这个Commentary 的这个系列里面的那个核销书，然后还有 ESV 的 Study Bible 的材料啊，然后还有这个网上我们可以找到是在。福音联盟里面原来是有出过纸质版的一个查经的系列，都是英文版的。现在那个现在也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是那个系列很挺好的我会都做一些参考。那么在第5章当中呢，还是回到对以色列悖谤的控诉里面。那这个控诉第5章是直接比较多的关注到对于当时的祭司。和君王啊，这种领袖的阶层，他们属灵上的败坏。那讲到这个，我们可以做，我们先解释哈，等一下再来讲应用。那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何西阿就继续的去责备这些领袖阶层，他们属灵的败坏哈。那何西阿就要求以色列的领袖，包括祭司和君王，来对他们的罪行负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用词哈，他说。众祭司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听。啊，他其实是给整个以色列的，但是更多的就在集中在祭司和君王身上。那么，祭司和君王本来先知、祭司、君王是神赐给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领袖。那。在一开始呢，以色列没有王，对不对？哈，一些背景，大家在查的时候可以联系。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第一位真正这种有先知职分的这个第一位先知是摩西。所以摩西在当时，上帝设立了祭司那个亚伦来和他一起带领。那摩西其实是更他同时是先知。领受上帝律法，同时他也是整个以色列的领袖啊，所以摩西就开启了这个先知传统在整个旧约当中的一个河流他就成了那个源头。那从前在摩西以前的这些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像这个诺亚，他们是有先知的功能，但是他们我们在神学上说他们还不是成为一个先知的这个 office 所以，从摩西以来呢，这个先知的传统就不断的发展，也有一些的改变。到了以色列有王以后，这个先知的角色就有一些不同。原来先知是那个带领，对不对？那到有以色列有君王之后呢，这个比如说撒母耳就是一个典型的在辅佐君王的这样一个先知，他既是最后的一位的士师，士师时代是以色列没有领袖，没有君王的。那这个，所以撒母耳时代上就代表了先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在辅佐君王的这么一位先知，他也是高立君王的先知。那到了这个南北国分裂以后，先知的那个形态又发生变化这个先知就是从以利亚开始以利亚开始的后面大小先知书的这些的先知就。变成了原来跟先知、祭司、君王一同领导这个以色列民族，变成了一个控诉者或者检察官的角色。他们就开始在责备以色列的君王跟以色列的祭司，因为对于这个一个圣约的群体来讲这个属灵的领袖他们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以色列的属灵的败坏常常就是从君王跟祭司开始。那么先知。里头也有假先知，那假先知在先知书里面也不断的受到责备，就是在耶利米书讲到他们说你们平安了平安了，但是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并没有真的把神的要求、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这样子忠心的传讲出来。那么这些真正被上帝的圣灵感动、被上帝差遣的先知呢，他们就成了这样一个控诉者的角色。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神学的背景，那何西阿就是继承在，就是这些众多责备祭司和君王的先知的其中的一位。那他讲说，他们成了 米斯巴的网罗和这个哈珀的网罗哈，这两个地名呢，如果我们去查这个地理的话，都是在地理上面的一个位置，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那也代表了当时上帝是使用这个中心的领袖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啊。我们可以回头去看这两个位置，都是出现在四世纪的第四章14节，还有第11章的29节，时间关系，我没有把这些经文全部都列出来或全部都念出来啊。大家在带领查经的时候，可以就是回头去看哈，这两个地方的它的这个旧约里头的出处。那同样，这也是何西阿书一贯的一个手法，就是他用从前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些人名或者地名来反讽提醒现在的这个已经败坏的以色列，他们从前经历过一些属灵的高峰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他们败坏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是他对这个典故的运用哈，米斯巴的网罗还有他破的网罗。那网罗呢，同时在指这个这一些以这些旧约的君王跟祭司的阶层，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托付来爱护、照管、牧养、带领他们的百姓，反而是你会看到这个以色列在拜偶像里面就带来很多属灵的后果。这些属灵的后果就是这些领袖的阶层在欺压、在剥削他们自己的百姓所以这个就是既是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网罗，同时也是这些祭司和君王他们自己的网罗，就可以联系到箴言的一些的经文，说这个他们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己流血，蹲伏是为害自己的命是自害己命。说明这一些在设置网罗的人，其实自己也是难逃自己所布下的网罗。那这个情况呢？第二节里头就讲说，这些悖逆的人自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这里头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就会你会看到在特别是耶罗波安二世他死掉以后的这个以色列历史现在王牧师在带领的这个旧约的概览里面有这一方面的很好的总结我们可以去结合这些不同逐日学的材料来学习这个这卷书卷。那在这背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的有大概有19位或者20位的王他们按照不同的算法，他们或不像是这个犹大国的王，他们有好王有坏王。那以色列国基本上全部都是坏王。那在坏王执政掌权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就是充满了这些不公义跟暴乱的事情频繁的发生。所以以法莲作为这个北国最强大的支派他作为这个约瑟的儿子这个小儿子反而被指派成为那个为首的带领的来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以法莲是当时以色列里面最强大的支派来指代整个以色列国整个北国。所以上帝就会在先知书里头不断的我们看到说以法莲啊，其实就是在称呼北国。那先知指控整个北国都处在一种自欺欺人的情况底下这些领袖这些祭司和君王呢他们以为他们的这种设置网罗的这些行为可以通过一些政治操作的手段可以被隐藏起来这是在那个我刚才提到那本释经书里面他提到的这一些很好的评论跟注释，但是却在这种陷入在偶像崇拜跟行恶当中 他自己以为可以把这些事情藏起来，但是呢，他们故意忘记，好，这些所有做的坏事，其实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这是前面的三节，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当中，首先前面指出了以色列他们这种属灵上的盲目，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了他们的这种刚硬，他们的这种刚硬呢，是指到说他们不能够悔改的一个状态啊，这种自欺欺人使以色列的心更加的刚硬啊，他们就失去了悔改的能力。那这种属灵的淫乱，对偶像的崇拜，对巴利的崇拜，让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的自欺欺人啊，一方非常的盲目，他以为自己仍然在敬拜上帝啊，我还是在敬拜真神，但是他们在这种掺杂的敬拜里面呢，慢慢的已经自己说服自己说我是属灵的，我是拜上帝的。我是可能用今天的这个比较不太适合不太完全一样的类比了哈。我们现在常常在说，传福音一定要处境化哈，或者说是要适合当地的文化啊，或者说是这个叫做什么本地化、本土化。那这一些做法当中呢是好的，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主语丢了，就是福音，我们讲处境化，一定是讲福音的处境化，一定是讲这个纯正的神的托付、上帝的道理。那如果在牺牲了这个纯正的福音的前提底下，你去做本土化、去做处境化，就会落入到同样的危险里面去。所以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在敬拜上帝，其实已经玷污了上帝的圣约，所以就已经在这个悖约的情况底下，他们已经不能真的在约里面来跟神建立那种真实的关系了。那所以先知这里头说，是因为淫乱的灵在他们里面就是因为这个淫乱的灵在他们里面的缘故，使他们不能够按照心灵和诚实，用上帝预备的、神所启示的、在旧约当中已经赐给他们的这种指向耶稣基督救赎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这里可以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来做参考像我们在2年以前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讲到彼得前书引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就特别的提到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就是当时以色列的被盗。他说这些百姓同谋背叛，但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是一个真正的对上帝的敬拜。那他必作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啊，这里就是再次跟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网罗啊，这个比喻或者这个 metaphor 啊，这个类比是类似的。所有许多人在其上必绊脚跌倒，并且跌碎，陷入网络被缠住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互相的对照跟参考。所以回到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事实上就是在用神赐给他们带领的这个权柄，但是他们同时在拜偶像的情况底下呢，就使得这种迦南宗教很多的习俗、很多的方式就融合进他们的敬拜里面去。那第五节再往下就是他们的一种盲目和自欺，然后他们的不能够悔改啊，因为他们的骄傲。那当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在指责他们的这个属灵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公开的藐视和抵挡。所以这三个层次一层一层的下来这里第五节说这个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所以 这里都是在讲说先知不断的在警告责备这个先知这个祭司和君王，可是呢，他们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是这个先知对于他们的一个再一次这种他们的回应他的一个的责备。那后他提到犹大也必和与他们一同跌倒我们看到何家书里面常常是这个警告，不但是给以色列的，也是给犹大的。犹大常常通常他们的属灵状况会稍微的好一点但是呢这种属灵的滑坡呢，其实已经同样的渗透在南国跟北国的当中了。所以以色列的败亡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先知发出这个信息的时间，大约是在以色列王国的10年以前是在10年以前，主前722年哈，不知道没记错。那个我们可以回头去查一下那个时间表。好，在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是一个审判信息的一个呈现。这里第八节讲到审判讲到你们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有仇敌在你的后头。这个吹角呢，吹角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一种丰收的景象有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审判的象征。那这个解经这个地方很多的解经的书籍都告诉我们说，这里是一种审判的意象。那这个审判的意象，最终我们会看到整个圣经里面对这种审判的一个描绘都会体现在最后审判启示录里面那个审判要到来的以前就有7位的天使吹号，吹了七个号。那这个一直到第这个可以回头去查考启示录第八章到第十章，那最后在第十章第六节有一节经文特别的说到，那指着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就是当这个第七个最后的审判的最后一只号角吹响的时候，圣经说不再有时日了。这里既是有一种没有更多的悔改的时间的意思也有一个时间终结的意思就是有的翻译是翻译成时间不再有了这个经文是很值得去 深思的一个经文，就是历史已经到达了那个最终的终局，这一个世代已经走到了终点，所以这一页终将接过去，那个新的世代将要到来，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系列，七个号角依次响起的时候，到最后第七个号响起的时候，就是不再有时日了。那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先知书里面的这个吹角的意象跟最后那个大审判的一个关联性所在。接下来呢，第十节里面他们继续先知对这个审判的预告伴随着一个景象就是以巴连必成为荒场。那么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样。这个挪移地界在旧约里面是一个是在生命记的第19章第14节特别的提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第27章第17节也再次的这个强调上帝给以色列的律法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那这个关系跟当时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十二支派分地他们分地以后就各有很明确的那个地界，所以这是表明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的那个疆界，所以这是一个按照神的 神的启示、神的律法来设定的一个规则。所以这里边其实有引申说，他们挪移的地界其实是肆意的去改变上帝的律法的标准的意思啊，就是从跟11节的那个乐从人的命令啊，有原文里头有那个追求污秽的意思哈，他们是诗歌就是这样上，通常上一句下一句是平行对照的，那平行对照里头，他们上一句跟下一句的内容啊，不是简单的重复，有的时候它是有点像这种互文的关系啊，就是上一句跟下一句互相解释，那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这个挪移地界跟乐从人的命令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表示属灵淫乱会带来人心的这种扭曲，那会使人心不知不觉受到这种属灵的影响，心里的贪欲、野心、欲望会被激发出来。那他们为了要使自己所做的正当化，就要做一件事情，既要满足自己的私心跟野心，又要声称自己在是敬虔的，我仍然是神的子民，我仍然是一个圣约的群体，所以要做的就是那个挪移地界的事情，啊，那这个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所以到第12节到第13节就出现一个很惊人的表达哈，第12节到13节这个12节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哈。这里原文的意思呢，是上帝自己，这很吃惊哈，跟我们的理解非常的相反哈，甚至是让我们很觉得有一些的不敬虔，有一些的差异哈。但是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上帝成为了以法莲的虫蛀之物，成为了犹大家的朽烂之木。那这两个比喻就是说，上帝已经不是那一位向他们施慈爱的父亲了，而是一个使他们慢慢败坏、任凭他们慢慢败坏的，或者甚至是促使他们慢慢败坏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而虫蛀之物跟朽烂之木也有，其实跟南北国的这种属灵的状态也有关啊。南国稍微好一点，朽烂之木是慢慢的腐朽的。那以法莲那个虫蛀就比自己的那个朽坏速度更快一点啊，更看得出那个效果出来。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当末日的号角啊，这个审判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你在以色列国当中，你就会看到一个神的心意改变带来的对他们的这种的后果啊，是他们的败亡不可挽回的发生。那第14节用了另外的一个形象，是像狮子一样降临，拒绝悔改的人要经历这个永远的撕裂。哈，这个像狮子一样的降临，就更加的比前面的这个朽烂和重铸啊那种，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差异，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一种，好像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哈，那这种如狮子一样临到的话，上帝的审判如狮子一样临到的话，就表示那是迅雷不及掩耳，就像狮子扑向猎物，那个猎物是瞬间就会被狮子撕裂，瞬间都会就会被狮子的利爪啊，说一招就一毙命啊，那样的一个景象。中间的第13节讲到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看到在这种上帝的审判的力量底下，他们会看到、意识到自己有病跟有伤啊。他看到这个重铸的效果、朽烂的效果，可是他们没有，他们的回应并不是按照先知的这个责备，按照先知告诉他们的那个真正的症状去回转归向神，反而是向谁去求救呢？向亚述王求救。他到亚述去见亚述的国王。但是外邦的王、外邦这些世俗的力量、这些偶像是不能够真正医治以色列的，不能够治好他们的伤的。好，这是整个第5章里头，何西阿对以色列这个属灵阶啊、这个领袖阶层的一个 对他们罪行的揭示，以及对他们真正的那种属灵光景的一个很不留情的指出来，并且把这个审判的后果就直接的呈现在他们的面前。那我们在好问题就是我们在读这些旧约里面很严厉的警告跟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应用到今天自己的状况里面？那就要考虑到，其实希伯来书是给我们很好的一种理解的框架就是旧约的这些属灵的失败的经历，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警戒，是一个警告。但是今天的新约的教会，其实是站在一个更大的恩典的基础上面的我们既负有更大的责任，同时我们也有更多的能力，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浇灌了，我们已经是站在这个恩典上面，所以同样的就是恩典也更大，责任也更大就我们要这样子来看，那要回到基督里面，回到福音里面来理解，才不会陷入一种好像律法主义式的恐慌就是从前上帝在责备以色列，今天同样的这样的，就是你等号画等号，把它画等号的时候就觉得很恐怖那不是说这种畏惧，这种应当有的敬畏之心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要透过基督已经成就的福音来看这件事，才不会漫不经心，或者是站到了另外一边，就变成一种道德主义式的回应，使得我们的悔改变成一种道德主义式的悔改。好，那么回到这个思考跟讨论里面，有三个点哈。这三个点里面，第一个就是先是对以色列领袖的警告，第一是不可隐藏自己，抵挡责备，挪移地界，从人的命令，他们为了掩盖自己一个已有的罪，那不断的自我的合理化，用人的命令，用挪移地界的方法继续去犯罪，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戒，也是一个勉励。那刚才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第八章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我们回到新约里面来讨论，怎么在基督的福音当中有谦卑悔改的能力。那两处经文里面都提到了一个必作为圣所，却是像以色列两家为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那彼得前书里面说，这个我已经把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不信的人呢，就说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我们就是要回到这块房角石的身上我们会去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凡事所受到的试探，他自己在旷野当中经历魔鬼的试探，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面对这个最强烈的这种属灵的攻击跟试探，他的得胜是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是其实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所以我们是存着一个儿子的心在天父面前，我们的悔改是在天父面前以儿子的身份在悔改的而不是而不需要说好像在旧约里面整个以色列也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但是这个上帝的儿子是他们一个整体作为基督的预表来讲的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种福音当中的更新跟福音当中的这个悔改。那再来第二点，何西阿说以色列看到自己有病，犹大看到自己有伤。那么这个他们的状态，他们这个状态呢，并没有促使以色列可以悔改转向神，转向耶和华。那他们所做的办法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他们对外呢去向亚述王求救，对内呢他们去扭曲、去歪曲了神所设定的在律法当中所定的疆界跟标准。来 作为解决他们眼前问题的这个途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这种关联跟讨论就是今天，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怎么处理，比如说生活当中碰到一些属灵的危机，或者说婚姻当中出现一些属灵危机，我们通常想做的办法就是寻求一样的会去这个寻求外援那在国内的时候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回娘家嘛或者是找这个后援团找这个亲友团。那所谓的改变挪移地界呢，也很常见就会把这种标准的解释做一些扭曲跟改变，就变成一种 justify 自己的一个 ground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重生得救得到的是那种良心被洁净的功效，所以我们重新对于罪敏感，重新也对于神的律法更加的敏感，更加知道那个律法的疆界在哪里就不至于说用这种挪移疆界的办法来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其实是相互的就是都有可能会发生在对一个同时在双方同时挪移疆界的状况底下，那带来的问题可能就更加的严重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一个对罪和对律法的这种敏感度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明白了那个公义的标准在哪里我们从十字架上看到了是那位全然公义的主替我们成了不义，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在它里面被称义这一些这个福音的功效是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律法、神的标准的一个 ground 一个基础。那第三点，回到福音里面就是讲说以这个旧约的这个南国跟北国他们看到自己的罪，但是这个的病，他们的伤跟病，那伤跟病呢，在新约里面其实就是里面的这种罪的一个外在的表征，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很经常会看到，所以主耶稣医治了很多的人表明他的目的呢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在解决这个外面的这些的伤痛，所以同样的，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思想，基督如何替我们承受神愤怒的倾倒，如何经历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那种神的审判不管是我们现在好像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像虫蛀像朽木一样慢慢的在败坏，或者有的时候，那个狮子一般的撕裂会突然的临到我们，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我们没法承受的那种的撕裂，他身体的破碎，他在灵魂里面经受到的天父的审判那种对永死的那个体会都是使我们今天重生以后我们可以明白罪的可怕，可以明白说这个哥林多后书里头说到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可以对罪的一个回应，我们还是要回到福音里面，还是要回到基督的工作里头来寻找真正的这种解决之道，因为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不会又重新偏向那种道德主义式的悔改，和或者是那种放纵的那种自由主义式的轻忽的饶恕好，那这个经文我们之前在多年以来就不断的在强调，不断的在重复，这是帮助我们理解新旧约关系的一个很至关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对吧？希伯来书一章一节， 神在古世界的中间是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界，他儿子小谕我们。那后面的警戒就是可以帮我们今天在读何西阿的这些审判的信息也好，都可以通过这一个救赎历史的关系啊，来理解当时的旧约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新约的这种时代跟我们的处境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水就失去了。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就是啊，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报应，就是在指这个上帝借着天使传给摩西的律法啊，以及借给众先知的这种多次多方的启示。那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就是回到福音当中来，这个福音是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他的死里复活，借着使徒们的传讲啊。那这节经文也表明说啊，这封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这个名哈，他或许不是当时在基督身边的那12个使徒所写的。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使徒的正统。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教会。这个 OK，我就不做过多的引申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福音和它的处境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纯正的福音，回到纯正的神的启示，来考虑跟我们今天处境的这个关系跟关联。这个我们可以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各位同工可以有一些感觉，可以有一些慢慢的有些感觉那背后的这些原理跟道理，就是福音和处境化，以及这个处境化跟整个教会的。发展它的那种关系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再来聊。OK，好，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好，各位如果有问题，请随时告诉我。第二次是比较短的部分，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经文到第六章的前三节经文，那。我们会觉得前面那部分的信息蛮重的蛮可怕的，讲到旧约的那种败亡，而且先知对于罪的揭露是不但是毫不留情，而且是等于说是这种入木三分这种直接撕破那种我们平时在遮掩的很多的东西，它直接让我们看到，就上帝的话会让我们意识到那种。罪的可怕，就是我们要读圣经的原因常常我们有时候很麻木、很不自知的时候，通常就是上帝的这种一盆水当头浇下来，你才会晓得自己真实的光景。那这一段经文在中间其实是一个返回跟复活的盼望跟应许，就回到恩典里面上帝是一直是在带领以色列。用恩典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神，然后在旷野当中赐给他们律法，那最终有一个将来在恩典当中的应许，一个恩典当中的盼望。所以中间的这一段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小的这种福音的表达。15节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来寻求我的面。那第六章开始就是一个呼吁。让回转归向上帝的呼吁，那在这个呼吁里面有一个基础，就是神的性情。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的本性是一个信实的父亲，是一个用凯勒的话讲，就是一个一掷千金的神，一掷千金的上帝。那第二节跟第三节有一个很。确定很具体的对将来的一个盼望，那个将来的盼望 就落在一复活的这个应许上面。好，我们一节一节来看。所以这是中间的这一部分是一个很美好的部分，是让我们去认识罪的可怕，跟真实的可以经历悔改啊，是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面的。那这个恩典的基础第十五节哈，说他要回到原处，回到原处呢，很多的解经家他有个关联哈，帮我们看到一个关联啊，就是上面说上帝像狮子一样要撕裂，那这里说回到原处啊，所以这是一个对狮子的那个比喻的延续，好像说那一个行动迅捷的啊，那个百兽之王，他出来捕获猎物以后，马上又回到他的居处，那这一些的草原上又恢复平静，大家又看不到这个狮子的踪影，因为狮子回到他的洞里面了。来用这个来比喻说，上帝在借着先知发出这种悖谤的控诉跟审判的警告以后呢，他就开始隐藏了，他就又成了一个自隐的上帝啊。所以上帝是一个超越的神，他也是一个启示自己临在的神。当他要隐藏自己的时候啊，人就找不到他。那这个地方说，上帝为什么隐藏他自己？所以在堕落之后哈，人出于自己的私欲所产生的这个敬拜一定是拜偶像，因为他们已经罪已经压抑了他们神在普遍启示赐给他们的这种真实的认识，但是他们又因为罪的缘故跟上帝隔绝啊，神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隐藏的状态。他们找不到神，如果神不向他们启示，不来寻找他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得到拯救，得到救恩。那在以色列这个群体里头，他是一个对于上帝圣约百姓的一个预表跟预告，所以他们也是也当然他们也是得救的一部分，我们也常常在这个查先知书里面去讨论以色列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好，这是今天可能不一定会再很仔细的去展开跟处理哈，但是这个话题会不断的延续。我们其实再多说一句哈，不管是在查经里面，还是在讲道当中，有时候都会触及一些比较深的神学话题，不一定能够一次处理完。举个例子来讲，好像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也不单纯在讲教会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它背后有神学框架就是从十字架到复活，一开始的十字架到第十五章的复活，构成了那个这一个书卷的一个末世论的背景。那这个一个末世论的背景，是交错跟哥林多教会那一种，我们会提到一个词叫做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对不对？我相信也有弟兄姐妹好心的跟我提醒说，这个词可能大家不一定可以理解。那跟这里的这种，其实以色列和教会的关系也一样，他们都属于稍微有一点需要时间去解释的一种观念。那这个观念其实对于理解具体的经文，我们在讲的何西阿书也好，哥林多前书也好，都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保罗想要 present 出来的观念跟这一个我们理解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都是，这不是 extra 的要求啊，这是你要正确的理解就必须要懂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再用专题的方式来讲解，但是在每一次在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盼望大家可以一点一点有更深的理解进去啊。这是刚好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因为大家是同工，所以我就多交代一句。那暂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不要紧，你就相信说这个系列结束整个过程里面，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全貌给解释出来。好，这个地方我们回来就是讲到上帝隐藏自己的目的是 等待这个刚硬的以色列在极难的时候可以悔改，所以上帝隐藏的时候，或许这个敌人，外邦的敌人就会来，带给他们真正的这种危机啊，真正的审判，真正的失败。那么他们在神盼望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在这个危难的当中可以真实的悔改来寻求他的面。所以啊，很多诗篇里面呢，我们也会读到这样的经文啊。大卫常常这样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所以，这个请求上帝不要隐藏，就是在旧约里面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祷告。我们可以跟神求说：“你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可以重新来到天父你的宝座前。我们在基督里面又可以。”重新的跟天父上帝在信心当中，我们可以真的跟你面对面。我们就是在基督的这个恩典的基础上面来看待这个大卫的祷告，来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恩典当中的位置。那第二点，何西阿啊向以色列发出这个悔改的呼吁。那么这个呼吁的基础是基于一个对上帝的本性的认识，因为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啊，他的这个性情跟上帝在圣约里头的应许是他的百姓可以真正悔改归向他的一个动力，也是一个保证。所以这个经文也延续了何西阿书里面的一条对比的线索啊，就是真正的上帝跟那个假神的强烈的对比啊，我们在上一次的查经里面说到，这个何西阿要用15克舍勒啊，去把割灭再买回来。我们就提到为什么说这个他的妻子哈啊还需要用钱再去把他买回来，那是因为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跟外邦的偶像就显出一个很强烈的对照。我们的偶像的敬拜呢，总是会有这种。这种侠制啊，这种恐吓啊，我看到青年弟兄你要发言，
我有点问题啊，
你说，
我相信你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出处的，但是就是从这个一二三和的第四节的时候哈，就是他说，你看，如果说。你认为或者说你所参考的资料都是认为说这个一二三节是何西阿作为先知向以色列民的呼吁的话哈，那后边的第四节，然后主回应他说以法莲，我可让你怎样行呢？这显然是先知代表上帝说的是吧？就是这个。不是很有连续性的感觉，就是也看到一些，也有一些解经书说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何西阿的呼喊，就是好像这个有点因为我们嘛，就说来吧，我们有点很有点像那个百姓们的呼喊，说希望上帝，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打伤我们也必缠过我们，对不对？呀，这个有我们嘛，就是他一直在说我们，对吧？好像他呼喊的时候是一个，如果第三节说我们，显然如果这也是说话的人的话，应该是代表一个群体在说话嘛，对吧？
对，
所以不知道是哪种解释更是合适，因为显然这个如果要是代表他们的。悔改和回转和复兴的话，那显然上帝并没有直接就饶恕他们嘛，就下面第六节的第六章第四节嘛，对不对？就是这里有点困惑呀，好吧？
好，谢谢。对，这个好问题啊，也其实也不太容易非常直接的解释。我先说我的看法哈，然后看看王牧师的补充，就是在先知书里面，这个我或者我们通常有的时候 是上帝借着先知来指代他自己。啊，这个我有时候是耶和华，是指耶和华上帝；有时候是先知自己的声音啊；有时候呢是指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那在因为这是我的看法是先知代表啊这个百姓所发出来的呼吁，或者是说他向百姓发出来的一个呼吁。那在那个光景里面呢，既然是当时的以色列，他陷在那个罪里面，他们自己未必有这种属灵上的自觉，他未必会有这种属灵上的自觉。所以我的看法是，认为说是先知来代表他们发出的在神面前的一个请求，会比较合理一些。OK，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呀。
就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说哈，就是陈牧师他这样说哈，先知呼吁百姓归回哈，这是其中的一个一个解释。那我想另外一个状态呢，也可能有它的含义，或者是一个 combine 的。因为这指向一个耶和华的信使，他的救赎必然临到哈。那我说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刚庆爷稍微 touch 到的，就是这个来吧哈，是一个以色列民啊，他们认为哈，认为我们呢就归回到神的面前去，他撕裂我就逼医治我们，然后呢很快的。他就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得以存活。然后讲的都是对的哈，一到三讲的都是对的哈。可是呢，这里头所代表的是一个并非真心悔改的一个状态，就是轻轻忽忽的就说看呐、啊，我们回归到神面前，我们就得到医治，他打伤我们也会缠果。所以神回应一到三节百姓的这种心态呢，主说以法莲啊，以法莲啊，我要向你怎么行啊？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说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意思是回应一到三节，百姓认为没有关系，我们犯罪，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我们回到他面前，第三天我们就兴起，我们就存活啊！而且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就好像百姓已经自己自意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马上就使我们兴起。所以这也是有一种可能性在里头。这是以前我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所以今天听这里说，我想哦，我可能需要再查考一下，到底先知呼吁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是否也包括了我以前的了解，是百姓很轻忽的说他们要悔改，其实没有。所以接到15节的时候，5章15节的时候，神说要他们自觉有罪，但是他们的自觉有罪并没有出来，而是在第6章1到3节，他们没有自觉有罪，他们认为认罪就这么简单了，认完罪，神是信实的，就赦免我们。所以神的回答就在第10节，我到底要向你们怎么行？你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你们的良善就好像早晨的云雾。所以第五节也是一样，我界限制看法的，这是一点我的想法了，还需要再查证。
好，谢谢潘长老。
对，聪明牧师，我简单解释一点，就是聪明牧师这个代表性的解释也是讲得通的。可能庆言的提问了，杨玉长老的解释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先知书卷，尤其这些比较大的型的书卷，它是一种割据式的。割据式的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耶和华向一个人说话，有的时候耶和华向众人说话，有的时候耶和华直接向众人说话，有的时候耶和华借着先知向众人说话，有的时候是个人向上帝说话，有的时候像刚才袁宇讲，哎，我们也可能是一个群体性的，直接向上帝的一个反馈，所以慢慢体会那个亨德尔写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歌剧中啊。你就看到有独唱，有合唱，啊，它是先知书呢，特别是比较大型的先知书，都是这种歌剧性质的，啊，里边有不同的角色，哎，像刚才我讲的几个角度，上帝与个人说话，上帝借着个人与众人说话，上帝直接向众人说话，个人向上帝说话，哎，众人向上帝什么说话， 这些在先知书中都会出现的，好吧？谢谢。
好，谢谢王老师的补充。确实啊，这个很有场面哈，很像一个戏剧里面的一个场景。我们会看到很活泼的一个，好像不管去看那个舞台剧，还是去看那个圣经剧哈，常常会看到这种360度的一个不同的。这里有人在一个角色，主要的角色呢，那边有一些群众的这个呼应。所以这里我们确实有的时候不太明确，是一种这个时间是指向当时还是指向未来？是一种先知提前的把一个将来的盼望放在这里还是说这是及时的一个这种以色列百姓的回应？那这跟诗歌的这种，或先知书或者这种启示文学的，它那种行文的风格有关系啊，这里不太容易确定啊。虽然我比较，就是我比较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些观点，但是不一定就是绝对的观点。刚才好像千眼兄讲的也有道理。包括潘长老补充的那样一个解释也是很合情合理的，而且是蛮，就是你如果从一个它是一个叙事的角度来讲，是很讲得通的。那我也回头再去查一查。好，谢谢大家哈，真是很受益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我们再来往下哈，就是怎么在这种悔改的呼吁当中来认识神的性情。那神的性情有一处有，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印证哈。那有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例子，就是所罗门在建造圣殿完成以后，他献殿时候的这个祷告，就可以挺丰富的去体现出这个上帝在圣约当中的这种信实跟慈爱啊。那这段经文是在记录在列王记上第8章的46节到52节。那大家在查经的时候，也可以把这段经文让小组的这个弟兄姐妹来读一下哈。这里讲说，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落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落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的归附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你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为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都愿你垂听。这是一个君王，也是代表作为一个盟约的代表，在以色列群体在他们建立这个敬拜的很重要的中心，他圣殿的时候向神发出来的一个呼吁跟请求。那这个祷告呢，也体现了神在圣约里面的这个信实和慈爱啊，用这样子来恳求上帝垂听以色列民的祈求，但这个祈求是我这里讲到尽心尽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的归附你又向自己的地，向为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来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圣经里面，当我们当经文里面看到这些互相的联系的时候，你会对其实我们对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个更有画面感或者更立体的那种感受。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其实对于后面以色列的被掳，其实已经做出了预告，而且其实里头也包含了这种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福音的应许的信息。 啊，而且他说你在你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跟我们刚前面讲的啊，上帝自己的隐藏，跟他们在这种上帝隐藏他们犯罪、上帝隐藏的时候，他们怎么向神发出呼吁跟祈求呢？这里所罗门的祈求是：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来祷告。他叫向着耶路撒冷，向着那个圣殿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是在预告我们在基督里头这种用心灵和诚实啊发出来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救赎历史，这个线索啊，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透过救恩，透过这个多次多方跟这个在末世他的儿子拯救我们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就可以把旧约跟新约很好的联系起来去理解了。好，这是这一处这个地方哈。再来啊，第二节是有一个，就是关于复活的那个部分哈。当然，这里同样的啊，不同的解经书会有不同的侧重去解释的角度啊，特别是何西阿书，我们一定不能很难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啊。通常也是，我觉得在整体上面啊，比较可能我会采用某一种，但是特别就这卷书而言哈，你找到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是很困难的。所以这里的复活跟兴起，同样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跟立场啊。那有的啊，在我看到的解释里头呢，也是跟特别我会比较侧重救赎历史这个角度啊，所以 present 出来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苏醒跟兴起哈，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希伯来文用同样的字来描写复活这个动词啊，这个动作的动词啊，比如说我看一下哈，在以赛亚书26章第14节。说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哈，那个再起就是同样的一个字。啊，以赛亚书26章的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啊，这个兴起跟这里用到的这个兴起是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的用词，跟复活跟兴起是一种互相等于是同义的一个解释。然后讲到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要交出死人来，啊，都是在讲到这个复活的这个预告。所以旧约里面哈，这只是两个比较字用字上面一样的哈，这样的两个例子，其实旧约里面还有很多。所以就回到那个多次多方的预告哈，跟耶稣基督一次的救赎的这个关系里头。同样还可以，时间如果允许的话，还可以继续去查，比如说诗篇第30篇的第3节啊，还有但以理书12章的第2节，列王纪下啊，这个以利沙的那个骸骨使人复活的那处的经文啊，都是旧约里面的这种的这些的例子哈。那么，从这些不同的经文来看，耶稣的复活啊，我们会对复活这个事情更有，不但是我们更有确定，就是在这种文化底下啊，这种复活是一个非常 questionable 的事情，特别是啊，我们在这一期的慕道班哈，就是同样会有慕道友，他其实看了很多书，包括启蒙运动以来的这种对。好像以前也提过哈，那种探索耶稣的浪潮，在对这种神迹的这些质疑啊，他受到很多的影响。那如果我们单单跟他讲复活的证据，不一定是很有说服力的啊。那但是你把这个如果有这种深的完整的神学可以 present 出来啊，它是一个圣经的完整的世界观，就是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意义重大，而它的意义其实是在整个旧约里面就被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被启示出来的。我们也会看到复活对人的这种不同的影响，它不仅仅是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更新， 啊，就是跟基督联合的，我们也可以去谈跟基督联合的这些好处，也可以谈到这种这种更多好像婚姻里面的更新啊，这种家庭里面的更新，工作里面的更新啊，在这个不同文化环境里面的这些的更新，其实都跟复活有关系。那第三节那一个圣约更新的应许，我们会看到一个对照，或者是一个逆转。这个逆转是在前面的第五章第四节提到的那个地要这个地要荒凉的那个审判啊。所以第三节就提到了他的出现要如晨光啊，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其实都跟前面的那个审判的信息是一个 reverse，是一个逆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间这一段复活的信息哈，它是一个它是跟前面后面的经文哈有这样子的关联啊。好，OK，好，讲到讨论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引申或者是延展哈，这个引申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去操练在神面前的悔改啊。那圣经里头讲到悔改的时候，会有讲到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为罪感到伤痛，第二是你要转离偶像跟罪恶，那最后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啊，回转归向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的隐藏啊，特别是在一些不自觉的属灵滑坡当中。那当时的北国就是这样啊，他们有一种外表上面的繁荣，但是他们却有一种属灵上面的不自觉，一种麻木，对罪的不敏感啊，所以他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在往下滑。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结合一些的新约的经文哈，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力量哈。我看看是不是，比如说哥罗西书这个经文是不是可能是打错了哈，大家可以改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节哈，主要是想谈这段经文。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哈，这跟第三点是有关的哈，就是那个可以连起来用这段经文来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你们现在要弃绝这些的事。第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些都是在讲到跟复活的基督联合以后那种真正的更新跟悔改。所以他这个经文同时可以应用在第一点跟第三点里面。请大家稍微改一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就改到第三章哈，第三章。那各位其实如果对圣经熟悉的牧长同工，你们在带领的时候，其实不一定限于我所列的这些经文，因为圣经是彼此联系、彼此印证的。我相信这些灵命成熟的牧长们在带的时候，你会想起更多这种有关系的这些经文来用。那中间的这一点呢，是因为刚才讲的悔改跟复活哈，刚才已经解释了蛮多哈，就不再多重复，时间好像也不太来得及。还有一个就是对上帝性情的这个认识啊，那我们就是在圣约里面啊，他们对于这个将来的盼望，神的赦免是基于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而不是一个因为我们的悔改一定可以，他是乐意接纳，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悔改的神，他不是一个 想要我们用一个道德主义的姿态来悔改，来换取赦免的什么？他是乐意，他本身的性情，以及在恩典之约里面给我们的这种信心和保证，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把自己的一切圣灵光照我们，或可见的或看不见的罪，我们都可以没有恐惧的坦诚在这位救主的面前。好，这里这是中间的这一次其实可以更结合是大家每个小组不同的情况，大家可以有一些的运用。那最后一次我看看，希望不要超过太多的时间看看15分钟能不能结束。最后一次是第6章第4节到第7章第3节，讲到被约，讲到这个被约者所以又回到了一个对以色列的责备里头。所以第六章这一段经文是延续第五章，回到第五章的那个脉络，回到对以色列的控诉当中去。那这里头有一个对神的守约是慈爱，跟以色列的那种刚才潘长老提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的假悔改，一种表面上的敬虔，但是其实还是在一不断的一个被约的状态里面，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第4节开始有一个有趣的描述，就是上帝对以色列被约的一个反应。那第4节这种很强烈的一个反问语气，说我能对你怎样行呢？这里背后也可以带出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让人感觉到很无奈、很悲痛、很伤心？为什么他不是永恒的、无限的、不会改变的上帝甚至那个是这个是要理问答里面有时候说他是 impassion，就是没有人的这种情感的波动的为什么会在这里面有一种好像那种挫败的感觉？那同样的，这个很多的解释我看到有一些很好的解释，就是应当回到上帝在约里面他的信实跟慈爱来理解不是说。因为上帝在圣约当中，人的守约会带来他的祝福，而犯罪被约会招致上帝的愤怒，所以这是一个在约里面的一个反应，是上帝在圣约当中因为人的被约会招致他伤心跟愤怒的反应，所以先知在这个经文里面对上帝有一种拟人化的描写，其实呢，关注的焦点是在揭示以色列那个被约。诡诈、虚伪的真相。那上帝为什么会发出好像这种哀叹？我能对你们怎样行呢？因为他们有一些表面上的好行为。那这些表面上的好行为，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就被描写出，好像当时中东地区非常的炎热。那个地区早晨起来的那种云雾，太阳一出来一晒，马上就干了所以经文里头有很多这样子的比喻这个花必凋零，草必枯干，诗篇90篇就是在那样一种天气环境、地理环境里面作为背景来描写的，所以他们也是表面上的这些好的行为，也像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些云雾一样，很快速的就会消散掉。那第5节跟第6节。就回到上帝的这种公义跟信实里面说他的公义发出如光。那这里面跟先知对罪的责备是有关系的这个光呢，首先是表示一种对罪的揭露跟隐藏的败坏的这种暴露，在阳光底下是无可隐藏的这里也有解经书提到的一些就是中东地区的背景有些。虫啊，一些毒虫啊，一些在沙漠里头的一些生物就是在阳光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夜间的那些隐藏的东西就会被暴露出来。那这个用它的公义发出来如光，就照明了以色列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它一方面自己不可自拔的陷在一种属灵淫乱里面，另一边呢又用一个外表对神的敬虔来掩盖他们的罪疚感跟羞耻感。 第六节就回过头来说，这个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表明上帝是鉴察人心的啊。这一些外表他赐给以色列的这个，特别是赎罪的这个律法的仪式啊，其实他想要的是人心里面去真心的去归向他。那这个地方，我们在现实当中可以引申啊，这个就是回到基督里面才能有心灵和诚实啊，这种表里如一的真实的敬拜。同样的，这里也涉及到敬拜上帝或者跟上帝祷告的一个原则，就是这种规范性的原则啊，regulative principle。只有在神所启示的方式里面，他才悦纳我们的敬拜。那同样，这节经文并不是废去，并不是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所以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敬拜他，并不是说敬拜的时候只要有心灵就好，因为用心灵和诚实啊，用你的这个灵，或者说是在圣灵里面。在真理上面去敬拜，或者说是我们透过圣灵的感动，这个灵可以是指我们敬拜的人啊，也可以是指圣灵啊。这里解释有不同的侧重面，或者它当然跟圣灵有关了啊，就是被圣灵感动的人，在真理之上来敬拜他，跟真理是离不开的啊。这两方面，外面跟里面，在今天的我们的教会里头的敬拜里头是同样的重要。再来最后一点哈，就是第七节到第七章第三节啊，又集中在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对照，就是对神的信实和公义的描写，跟以色列的这种反复无常、虚有其表的罪。当先知在谈到这些罪的时候，其实都很深刻啊，都比世间的这些文学哈，诺贝尔奖的作品也好哈，都要更深刻、直接的揭示人心的这种真实的情况。第七节呢，用到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只有在这个地方，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了 如亚当被约，提到了亚当和上帝的关系啊，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圣约神学的一个蛮重要的一处经文。那这个经文当然有一个不同的解释啊，就是说这个亚当可能是当时中东地方的一个城哈，或者一个地名，所以这个亚当不一定是指始祖亚当。但是呢，这个他说你去看上下文哈，你就会看到说这个跟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其实跟伊甸园里面的亚当是很相像的啊，是很相像的，是一种形式诡诈的状态。他们都是因为亚当，上帝跟亚当立约。我们在信条里面啊，在后面的这个引用里头会提到啊，这个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在行为新约信条7.2讲到，上帝与人所立的第一个圣约是行为之约。所以这个地方说，如亚当被约啊，就是违背了这个约。他在其中应许将生命赐给亚当和他在里面的后裔。这个约的条件是完全的个人的顺服。那么，在这个圣约里面亚当为什么说他向上帝行事诡诈啊？我们可以，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回去查创世纪的第三章，讲说这个蛇引诱夏娃的那段经文。然后亚当呢，其实在现场他并没有起到一个守望，或者说是对他家庭的这个遮盖看守的角色，反而是在他的妻子受到诱惑的时候，他没有去做好这个看守伊甸园的任务，而且因为这里跟以色列的相似之处，就是一个拜偶像的问题，所以吃那个果子的本身，既是一种属灵的淫乱， 也是一种偶像的敬拜。啊，所以亚当就开始，当他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他的在这个圣约里面的关系，哈，就跟这里先知所责备的以色列就非常的相像，就是本来他是应当站在夏娃的面前去面对蛇的，去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他应该站在前线，但是呢，他在堕落以后，他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堕落以后反而去控告他的妻子，并且就是在这个先知所指责的经文里面呢，他跟夏娃的关系马上就破裂了，亚当就开始就跟后面我们所有的人陷在罪里的那种光景一样，就是一种互相控告的状态，一种互相欺压的状态，一种互相操控的状态。那这里也是这个地方先知所指责以色列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他们行事虚晃，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的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他们行恶时，君王欢喜；说谎时，首领喜乐。所以，这是第七章里头讲的是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盟约被破坏以后，他们跟随这些君王跟首领来行虚晃的事，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变成是一种没有办法去矫正整个群体被约的情况，反而他是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就变成一个上行下效的状态。那这个罪是很有这种传染性的就像其实让我蛮感慨的哈，我不想谈政治哈，但是很相像，我观察到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哈，跟什么人执政是很有关系的那个领导人如果是比较在性上面是比较不检点的，那么整个社会好像也把这件事情当成很平常，当成甚至是一种风气。那如果这个领导人是比较贪污腐败的，那整个社会也把这个事情当成很平常，也都效法这种风气。那如果这个领导人是怎么样，就是对外就是比较强硬的姿态来维护他的那个权威的。那整个你会看到是从上到下也都受到这种影响所以这个盟约的观念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关联，可以帮助我们稍微去有点理解。那回到这个以色列的状况里头来，以色列就是第七节以后，前面是在指责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关注在首领的部分。那后面第七章以后呢，你会看到是这个百姓也跟着受到了影响。OK，那么这里有一些旧约的背景第八节提到的基列城，在列王记下第15章有一个对应的经文，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故事找出来我没有把它列出来。好，这是大概背景跟知识点就是在这里。那最后应用的部分呢，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回到新约里面来看这种透过基督来看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福音里面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应用就是三个层次。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1章耶稣基督责备哥拉逊跟伯塞大的口气跟这里的这些口气很像那也同样的不止这处经文，我们可以自己去做更多的这种关联在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都是在指责这个指责当时他传道的时候对他的道理这个 忽略的哈，这些地方跟这些人，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去反省啊，我们自己这种敬虔的外貌跟宗教的习惯，跟真正是不是真正的爱主，是不是愿意付代价去付出行动，是不是真的看到啊？看到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一个耶稣基督里面，用心灵、用诚实来爱他。那这里第二点也是跟这个敬拜有关系哈，就讲到真正的蒙上帝悦纳的敬拜，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实现。为什么以色列的祭司啊不蒙神的悦纳？因为并不是说这个祭司本身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祭祀呢是神赐给以色列去一种蒙恩之道一个赦罪的手段也是在预表基督的救赎，他的代赎。但是他们的心，当他们没有用希伯来书说没有用信心和所听的道所去调和的时候，这个献祭对他们来说就被滥用了就被滥用了。那所以我们可以再次的去读西敏信条21章哈，讲到敬拜的这个规则。人性之光哈，显明有一位或者自然之光显明的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他有至高的主权啊，他本为善，所以人当尽心尽心尽力的敬畏、爱慕、赞美、求告、依赖，并且服侍他。那这里就讲到。敬拜上帝唯一的蒙悦纳的方法，是由他自己所设立的，并限于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不可以按照人的想象跟发明跟从撒旦的诡计，用任何可见的代表物或者圣经未吩咐的其他方法去敬拜他。那这个方法最主要呢，是第21章的第二点提到的这个敬拜应当单单归于上帝，不可归给天使、圣徒或者其他的受造之物，并且只可以借着一位中保来敬拜上帝，就是基督之外别无中保的这个原则。那么有时间其实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原则的应用，它的弹性范围在哪里？我们敬拜所选的诗歌风格哪一些我们什么样的敬拜是叫做基督悦纳的敬拜？什么样的敬拜是可以是符合今天的，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处境化？那什么样的敬拜是过度的不应当走过头的那个地方？那什么样的敬拜是可能是一种我们错误的把一种传统当成了唯一正确的标准都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去思考、需要去讨论的，因为教会在发展在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这些都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部分但不一定我们在查经里面去设计。第三点，讲到悖约的问题那么可以，这是一个神学的知识点，可以去，既可以去回顾这个知识点，就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关联，第一个亚当，第二个关的亚当，这个如果要展开讲也蛮多，也蛮深，但是不求说在一次的查经里面，我们专题式的来讲一个神学的知识点，而是说我们把这些重要的知识点不断的重复的时候，每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让大家去加深这个理解。那在主日学里面有专题讲论的时候这个其实你得到的理解是更多多面向，以及更深入、更深透的。好，那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就先停在这边。请问有没有现场有没有问题？一般数到七数7秒，7秒钟没有人说话，一般就没有问题。那时间也不早了我们 或者请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崇明牧师给我们分享罗西阿书的信息，更是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灵，借着圣徒的相同，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也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离经叛道。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中，常常上帝不像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不像是上帝的子民。主，你在耶稣基督里，你赐给我们的永不隔绝、永不离弃的大爱，你拣选，你救赎，你保守，救恩出于耶和华，救魂赎回耶和华。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是永不改变的。主，求你愿用这样的大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常常的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接近你，更多的顺服你，更多的有生命的更新，更多的有来自你的大恩大爱，保守我们上去的脚步，使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得到安慰和光照。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